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又一位新的男嘉宾，明卫，大家欢迎一下明卫。嗯，对，明卫，那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OK。我叫明卫，然后今年30岁，90年出生的，然后我是在陕西宝鸡，一个小县城出生，
同样也是小县城。
对，然后在那边上到了高中，然后高考之后去了成都，电子科大读本科。
哦，好厉害哦。
里面就末流985一个很屌丝的学校。
没有，很厉害。
然后后来本科毕业之后，我大概当时我准备出国，但是托福考的比较晚，所以我就在国内算是工作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去了美国 Arizona 读 PhD。
哦，所以你是就是本科完了之后就是直接 PhD 吗？
对对对。
哦，
就是
高精尖人才
啊。没有，比较能熬。然后我想想，19年 PhD 毕业，然后去了湾区当码农。然后22年抽到了 H1B， 然后跳槽，然后来到了西雅图。对，现在大概一年半吧。
就还是程序员什么的
啊？对对，还是
这个重要的信息
啊！对对对，还是
在西雅图基本上都是程序员，
是这样子。
哇，那感觉你的经历好丰富啊！应该是就是从小县城，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然后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然后现在在西雅图。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在美国做理工科然后码农的 background 的，
也是。对对对
对对，我有看过一亩三分地吐槽的帖子，就是几乎所有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类似这种，就是按部就班的小学、初中、高中，然后高考本科。然后读一个比如说理工科，然后出国，然后 master 或者 PhD， 然后再转码，然后可能过多少年再养只猫，然后真的有一只猫，
然后你就
对，就躺枪，然后可能小时候再被父母强迫着培养了一些什么乐器的爱好什么什么
这种。这个也有吗？
对，
什么样的乐器爱好？
小提琴。
哦，小提琴。
对。
哦，其实不是钢琴。
不是，因为我妈喜欢小提琴。
哦，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妈那现在小提琴水平很高吗？就是那种能够表演的感觉什么的。
没有。我考级最后考到了10级。
哦。
对，但是我并不是非常喜欢这个乐器。我比较喜欢音乐，但是小提琴就还好。
就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任务而已。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点学伤到了
啊，这样子的。
对对，就是被强迫的学，然后
不是一学。
对，初二考完10级之后，就
再也没碰过了。
也不能说再也没有碰过，就是somehow也可以陶冶情操嘛，所以偶尔还会拿出来拉一拉，但是肯定水平就没有当初那么熟练了吧。
不过你这一点其实很少见，我觉得，因为就大家感觉就是我可能个人偏见吧，理工科我感觉就是说啊，好像很少会说就是也要学个乐器学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感觉什么的。就是
不知道，
可能什么奥数班什么之类的感觉更像是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也考过什么奥赛
啊，也是有啊，
但是
另外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让我学小提琴主要原因是她看了什么爱因斯坦传就当年那个年代爱因斯坦不是一代网红嘛。
是
对，然后爱因斯坦拉小提琴，
对，
他觉得他也要培养他儿子要拉小提琴。
挺好挺好。苟富贵勿相忘。
没有，我已经没落了，小提琴都不会拉了。
这样，那你就下一代什么的从小提琴
拉起。下一代就不 push 了。
可以，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知道，就是大家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个经历成长经历非常的 typical， 或者起码是对于很多西雅图的人的话，会觉得说啊，这个感觉好像模板在很多人身上都会有类似的。
对啊。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就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再宽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很 typical 路径也不是说所有就也不是很那种 typical
啊。对，
就是如果说就是以就是就全世界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就是从出生成长，然后可能就是在一些地方打转而已，就是一些很局限的地方。
对，
但像你这样的话，一个不一个脚印什么的，小县城，然后大城市，然后出国，然后湾区，湾区西雅图，对，
是
这样子，
是
在全世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所以还是一个小的很好的 achievement 什么的。
对，是这样子。
是， 哎，那你现在是这样子的背景，一个比较怎么说所谓的国际化视野的背景，理工或者是也或者是一个什么比较 typical 的什么西雅图男程序员的经历，
嗯，差不多。
对，那你会觉得就是你对于，但是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对于那个小提琴的爱好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会稍微显得文艺一点，
对对，文艺一些，还有旅游博主，还骑摩托车
啊，
还开皮卡，
这个再说，这个再说，
对对对，是就是很有些你有很丰富的一面，我是这种感觉，
嗯，对对。对
对对，所以说那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有国际化经历然后又有 typical 的这种就是小镇，就是从然后理工男，然后就是这样子成长一个湾区的程序员到西雅图程序员，然后又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心的一个人的话，或者有很丰富经历的一个人的话，你对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理解呢？就是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
爱情的定义，其实我来之前我看到这个 topic 有恶补一下，
哦哦，居然还做了准备工作
对，就是我没有像往期的嘉宾那么看过很多书，但是
我也没有看过很多书，就是天天聊而已了，
那就好，然后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理性的想类似这种问题，就如果你认真问我这个问题的话，认真的回答，那我就要认真的分析一下。
哦，好的。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可能爱情的话，首先它既然叫爱情，那应该是一种感情吧，
嗯，
对吧？然后那感情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感情，
嗯嗯，
那比如说友情，比如说亲情，还比如说可能跟宠物之间的这种感情什么这种，
嗯，
然后爱情应该是这些感情当中和其他不太一样的一种感情，当然每一种感情都不太一样了，
嗯，
但是和其他的感情区别开来的话，我觉得爱情 somehow 应该属于怎么说呢，我们在西雅图也不能说是异性之间的感情才叫爱情，
嗯，
对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in general 的一种对某某某某事物或者人有好感，在此基础之上你可能会有性欲加其上，
嗯，
其次可能会有一些占有欲，
嗯，
是一种排他的那种，
嗯，
就比如说友情的话，可能我可以觉得我的朋友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
朋友，
对对对，但是
open relationship，
对对对对，但爱情也可以有 open relationship，
是是是，
对吧？
嗯，
所以那可能是别人的爱情，
嗯，
对我来说的话，爱情 somehow 是有一些
exclusive，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在这里面，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首先你做功课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哦，居然非常的那个非常认真的感觉什么的。不过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一点，是你刚刚提到说爱情是一种感情的时候，我以为你说的是 emotion， 但是你其实我感觉你说的意思更多的是 relationship，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感觉，是吗？因为提到 emotion 的话或者感情的话，感觉更多是这种开心、快乐或者是痛苦，那个就是那种类似这种东西的 emotion，
嗯，
我是这样的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更想，如果说它本质的话，觉得确实是一种感情，
嗯，
就感情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东西，
嗯，
本身是somehow 其实算是单方面的，
嗯，
然后但是 relationship 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客体的存在嘛，
嗯嗯，
你要和对方必须有这种 reaction 才叫做，
两
人以上，对对对对，
嗯，或者是同事似的。
所以我就你说出来之后，确实我同意，它应该是一种 emotion， 是一种感情。
嗯。
那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对这个感情可能也会有一些期待，
嗯，
比如说期待对方有回应啊，
嗯，
或者说期待对方有 exclusive 啊这种。
嗯，对对对。
这种。
然后还有肉体上的就是
亲密关系等等。对对对对对。
哦，对，我觉得你其实 cover 到了好几点，就是你首先提到就是要有是一种感情，就是要有。
嗯，
心动的感觉，
对
吧？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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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种能够 provoke 那种 emotion 的感，
对对对，
经历什么的，然后就是也要有就是身体上的亲密的接触什么的，
对 对， 对，
然后在此基础上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单向的，就是一对一的关系，更多的是，
对对
对，
对，
不是一对多，
对
对对，起码对你来讲是这样的。我们讨论的不是说什么教科书式的爱情是什么定义，我们讨论的只是你的爱情观而已。
对
对
对，是这样子，
不用做那么多 research。
没有，我刚才愣了一下，我只是在想，
嗯，
怎么说呢，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会同时对很多人动心。
哦，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动心是一方面了，
嗯，
基于行动是另外一方面，
是是，
所以 somehow 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会，就是我之所以不接受 open relationship，
嗯，
不是因为我不 enjoy 说我可以有同时好几个恋人，
嗯，
我其实是觉得我不太能接受我的恋人能够他有好几个恋人， 那基于此的话，我其实可以放弃我，就是我也可以承诺我只有这样一个恋人，所以这样一种
相互约束
的感觉。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人的天性 somehow 是可以同时对好几个人有感情的。
哦，
就像说不清，就可能有点类似于你可以同时喜欢好几部电影。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喜欢是同等的吗？就是你所谓的就是说就是你说同时会喜欢好几个吗？就像是我喜欢用这个牌子的化妆品，也喜欢用那个牌子的面霜，也喜欢用那个牌子的精华，就是这种喜欢可能对物品的喜欢是会同等的。对人的喜欢的话，你会觉得也是类似这种感觉吗？或者起码在就是还没有固定下来关系的状态下，
我觉得非常浅，就是前期比如非常浅的那种喜欢可能会是平等的。但是
平等的爱每一个
就平等的喜欢一个比如说漂亮的姑娘或者一个帅的小伙，对吧？这个就一开始那种可能是平等的，然后但是一旦说进入到一种关系的状态，或者说你非常了解他之后，每一段感情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喜欢某一部电影很像。就是你会有喜欢的文艺片，也会喜欢的比如说动作片，也会喜欢的比如说什么纪录片这些。就是当你问你最喜欢哪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在比如说文艺片和比如说什么纪录片之间挑一部出来，或者说是动作片和什么什么战争片当中挑一部出来。对你来说其实每一部你喜欢的电影都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放在人的身上来比喻的话，你会觉得说你喜欢就是喜欢这个类，你是说类似就是我喜欢的这个类型里面这一个人，和另外一个类型这边一个人，这两个喜欢是同样的，对的吗？这种感觉
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我其实喜欢的都是同样类型的人。
哦，这样子，那你在说什么呢？
但是每一个人如果你足够了解他的话，就像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白人对亚洲人脸盲嘛，然后亚洲人其实对白人也脸盲，其实是因为somehow其实你不太了解他，但是你真的比如说有很关系近的白人的朋友，或者说是白人有关系很近的亚洲的朋友，他会分出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是
就像我养猫之前我觉得猫长得都一样，但是养了之后才会发现哪怕抛开什么花纹呀毛色这些区别，就每一张的脸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光是爱情吧，就是包括朋友，如果你足够在这个关系当中了解对方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是很独特的。
所以说那你会就是我们一开始刚刚说的，就是说你提到一个概念是说就是你会平等的爱每一个人在最初关系里边，那你但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听起来你对每个就是可能在某一段有一个什么 trigger 之后，然后你对这个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人就会发现这个人是更加的让你心动或者让你更加的
甜蜜
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只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只是比如说单纯看他的比如说成绩或者说是外貌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稍微对他有好感那个阶段，这是非常平等的。就这个美女和这个美女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帅哥和那个帅哥其实关系也不大。
是
就像你去猫舍挑猫一样，这只很可爱，那只也很可爱。
那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产生了这个 trigger， 让你觉得说这只猫和另外的猫不一样，或者这个人和另外的人不一样？
我觉得
这个美女特别，
我觉得应该是陪伴吧。
陪伴吗？
对，就是不是说什么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嘛。然后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当你足够了解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了解每一个你见过的人。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更喜欢那个比如说小王子里面他和玫瑰花的那个比喻。对，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片玫瑰园，每一颗玫瑰都很漂亮，你都可以喜欢上它。但是之所以让你选择那颗玫瑰对于你来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花了时间，你花了精力去跟
他
相处，去陪伴。所以你在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的对象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变得独一无二。
对，
就是因为你们相处的时间，是吗？
对，就这个就是感情嘛。然后 physically 可能它确实玫瑰和那个玫瑰somehow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真的心理上会觉得它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那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我 就是我，就是你刚才一开始提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到就是那个啊，就小王子里面说那个，就是说你浇筑的时间，然后造成就是说这段关系的不同，然后导致了就是说这个人在你心里是不一样的，
是
的，对，那这个导，但是这是在你就是，但是你花时间和这个人在一起做这个就是决定，是说啊，我要和你接下来就是一起就是构建这段关系，这样的一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千朵玫瑰在你面前，你怎么就选中了这朵花，然后来和这个玫瑰花这么多时间呢？小王子的故事里面他只是正好遇到了而已。
对啊，对啊。
对，那你的故事里面啊，我们先不，我们不是一个八卦的节目，
不牵扯到隐私，
不牵扯到隐私，对，只是说就是、
okay.
那你会就是会是怎么样子决定说啊，我在一千朵玫瑰里我要选这样一朵玫瑰，然后来浇筑我的时间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多人实际的选择，就是随缘吧。
随缘吧。
对啊对啊。
这么佛系，你刚才不是说还做了 research 什么的？
没有，就是概率随机也是 research 的一种嘛。
好的好的。
对啊对啊，就是怎么说呢？随缘的状态，我其实觉得就是你理论上来说，它真的是随机的。就像你进入学校的时候被分到哪一个宿舍，然后你的舍友就将来变成你的非常好的朋友或者非常差的仇人，这些都是随机的，对吧？然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计划的，somehow你也可以计划，但是计划完了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不太一样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感情就不一样了，就是，比如说你精心挑选了一个室友，
对啊。
你对他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跟你随机遇到了一位室友，然后你觉得哎，我们刚好相处得来，这个心理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somehow 你可以在随机遇到的异性或者说是你中意的人，你会觉得更加喜欢，但是比如说在相亲啊，或者说这种目的性非常强的活动当中，你会更加的。当然不是你啊，就是
你。
OK， 我就是三号，就是我能够注意到这个，这个是不太受控制一点，就是会有点更加的 picky。
因为
就是你的期待就不一样了，
是是，
对对对
对。相亲的话，确实是一般就有点像面试了，就感觉
对 啊,
啊,
对啊，
就是条件一二三四五 checklist 来。
对啊对啊对啊，就没有那个 mood。
你会更加期待那种怦然心动的不期而遇的相遇，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爱情的诞生什么的。
我很难说期待什么东西，就是我不会
强求什么，
我不会期待特别具体的东西，就是我只知道它会有，我可以，当然有很多更种其他的，我都觉得都有可能，
就希望是一个更自然而然的，起码是个事情，
都不强求
吗？
对，
真的都随缘吗？可是随缘有时候就真的是碰不上合适的，在外面。
我相信大概率应该可以吧。
对自己很有自信。
没有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人这么多。
很有合适的。
人类繁衍了这么多年。
还有好多人类没有繁衍下去，没有开玩笑。
没有繁衍下去，说明他们也是自己的选择。
是，自然，对。自然一点什么的也是好事。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你会觉得就是我听下来的话，我感觉就你开始说啊，就是一千朵玫瑰，我平等的爱一千朵玫瑰，但是其中有一个的话，可能会让我花更多的时间浇筑在上面，然后导致了我们就是它是对我来讲特殊的玫瑰，然后这样子一段 commit 的关系的一种诞生。然后也提到就是说你，但是在挑选的这个在一千里面选哪一朵玫瑰的时候，你并不会是一个强求的过程，好像就是你是希望更多的是说就是啊，我就是不期而遇，不是有的是不是不期而遇，就是一种更。不带有目的性的时候，我就是来这个玫瑰园挑选玫瑰的这种感觉，更多的是可能是说我路过了一片玫瑰花园，然后正好啊看到了这种玫瑰非常漂亮，然后我就想和它。
其实也没有那么，我会觉得你刚才描述有点刻意的不刻意。对，
怎么说呢？
就是当你在重点阐述我究竟有没有目的的时候，其实这已经是就你已经有一种目的了吗？
哦，你在玩什么味道？玩什么秘密？
没有，就是
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就是有没有目的，其实是一个，当你有目的的时候，你并不会注意到它。
嗯。
然后，所以当你问自己我有没有目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somehow其实就是你哪怕没有目的，你的目的也变成了我一定要没有目的去做这件事情了。
没有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就有点像我想要无意识的做这件事情。
嗯嗯。
但是当你问你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无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意识已经变成了你的意识之一。
嗯，那如果就是放在具体
具体一点，就是我不会管这个东西
啊，就是就不
会，对，就是我觉得
散步在路上看到了一朵玫瑰，类似，
对对，我觉得就是哪怕比如说我最近觉得想要谈恋爱，或者说什么，就是或者说是我去参加某一个活动，我知道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单身的女生，
啊，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我遇见了，我觉得。我的感觉就会告诉我，我想要去接触啊，或者是想要下一步啊，这样子。
所以你更多是凭感觉的话，就是，但是你又之前说了你是有一类喜欢的类型，是吗？
对。
对，那你的感，你会感觉就是，那你的感觉和这个，就是，但是就是你会，就哦，就是说你在看的人的时候，你是并不是说完全按照某一个类型去接触的。
怎么说？就是我说我喜欢的差不多都是同一种类型的，是一个统计结果。
是个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
对，但它不是一个目的，
就是不会是说啊，这个女生感觉短头发，我可以多接触，这是这种感觉，不是一个，
对对对，
不是一个刻意去选择的过程。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可能比如像地域歧视。somehow。就不讨论它的政治正确性。地域歧视3番号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就是我们假设这个人他真的是够理智的话，他没有去弄虚作假，他没有去刻意的污蔑谁谁谁。地域歧视的话，3番号是你根据自己的经历，然后你之前遇到了某一个地方的人，你对他观感不太好，那3番号就有点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对吧，它是一个统计的结果。但是不公平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把这个统计结果用作任何一个你新遇到的人身上，这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确实。
因为这是一个你新遇到的人，他就你的统计结果只能somehow做一些小的 prediction， 但你并不能说这是一个证据来证明你新遇到的人他一定就什么什么。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之前喜欢某一类型的女生只是一个统计的结果。我不觉得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指导，来说我将来肯定会喜欢这个类型的人。
那你会有反过来，就是说你会有那种，就你之前有类女生你是不喜欢的，所以说你将你就不会就是
会有这种心理
啊？会有吧？
就是
你还是会有的。
这个人的感情呢，
啊，
是肯定的，
是
对啊，对啊，所以
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些小说里面会很极端的说。被哪个男人伤了，或者被哪个女人伤了，然后他就直接就恨天下所有的男人和恨天下所有的女人，这也都是我觉得是属于也会发生的一种感情。
是
对
对，就是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吧，不要有太多的恨意什么的。我觉得很喜欢你说的一点，就是这种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种就是情感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咋说呢，就是对30岁左右吧，就是的西雅图的年轻人们什么的，年轻人们都是
年
轻人，对对对，还年轻，还年轻。我发现就是观察到一点现象嘛，也不是现象，就是有些人会特别积极的，就是主动的，就是可能是也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就是说就家庭也好，或者自己本身也是，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慢赛，就是说啊，我要30岁左右我要 settle down 了，我要去认真的找了。之前的时候可能都是随缘就好了什么的，或者是等着别人来找自己，或者是等着这种感情的发生。然后但是可能会因为年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或者人生期望与计划里面期待这一部分吧。然后就开始比较主动去寻找这么一段感情定下来什么的。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有些成功的例子，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让人觉得说啊，感觉好辛苦啊，这种感觉。对，你会对这种现象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吗？你更多的还是觉得有一种就是啊随便就好了状态？
我可以理解那种想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理想和现实中间肯定是有差距的嘛。
是。
然后理想当中我们都不会变老，都可以也不考虑金钱，然后可以无忧无虑的就这样永远的活下去。这个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会有身材上的焦虑
啊。是，那是
这
叫
这非常理想的东西，
永远年轻。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追求理想，
嗯，
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就是你是 PM 嘛，你也懂的。
我不是 PM，
你不是吗？
我不是 PM，
OK，
我是 IT 审计专门审程序的。
哦、OK，
没有没有不审问。
OK， 反正就是你也做过项目嘛，
对对对对，
然后做项目的时候其实都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 requirements 写好就完事了。
嗯，
最终还是要确定我有多少 resource， 我能做到的东西，最后 deliver 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理想当中肯定是要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啊，什么什么，就是都是跟喜欢的人结婚啊，或者什么什么，种种这些。然后，但是比如说在现实的话，那就有取舍了。
嗯，
你要么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受更大的风险，
嗯，
然后可以等得再久一些，找一个你更加喜欢的人，
是是，嗯，
或者说是遇到一个你一直在等的人，
嗯，
这些都可以。但是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人他结婚可能并不是因为多喜欢对方，
嗯，
是因为他更喜欢小孩，
嗯，
他想要找一个人生小孩，
是是是，
对，当然也不是说他就不喜欢这个人，他只是说没有那么喜欢，
嗯，对，其实这人挺好的，挺
对对对，
挺合适成家过日子，
对，挺适合成家过日子，然后可以生一个小孩，他很喜欢小孩，
嗯，
然后他就为了给小孩一个，比如说他觉得四十多岁再生小孩，那就带不动啦，或者对小孩成长不好啊，
嗯，
之类这些，那他就觉得在某一个年纪就要结婚成家，然后说是过了多少岁之后就。
嗯，
什么精子卵子的质量下降啊，就
好现实的话题。
对对对，当然这些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冻卵机构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商业的角度来推波助澜引起焦虑的东西，
是是，
但是这种 concern 是真实存在的，
嗯，对，
所以如果说觉得年纪到了的话，就再去更积极的找一些，或者说是somehow降低一些标准，然后就不要那么理想主义，
嗯，
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
对，那放在你身上呢，你会觉得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行为模式？
就这种选择都是取舍了，
嗯，
就是不存在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那你有无限的寿命去等，
嗯，
对吧，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只要是个男的，只要是个女的，甚至只要是个活的
活的就可以了吧，
对，甚至就是我只要一个名头，
哦，
然后就立马就结婚，然后走下一步，
嗯，
什么什么这些，就是比如说我看过一些很极端的电影，好像是香港的电影吧，
嗯，
就是他为了继承房家产，就那个时候香港 somehow 有点领先中国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段吧，
嗯，
然后他大概九几年拍的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很房价焦虑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说什么你们谁先结婚我就把我的房子给谁，
哦，
然后就为了这个房子他一定要去找一个人结婚，
哦，
就是就这种动机
是
就是也是很现实嘛。那最极端就是，
嗯，
电影里面可能会拍得非常极端，
嗯，
他就是完全就是找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然后来骗父母来结婚，
哦，
对吧，那这个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感情所在，
是是是，
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考量，
对，
那这个当然和爱情没有关系，
嗯，
但是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况，
是是是，
所以这两种的话都是极端，那我的选择可能就在中间某一个有些 trade off，
哦，对，就是也可以就是并不会是一种就非常坚持的一种，
对对对，就我可能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到比如说六七十岁七到八十我都不结婚，
哦，
但是我也不会说就一定说我不结婚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对对 对,
对，
单身也是一种选择，
哦，
所以看情况
比较随缘一点，
嗯，
自己满足一些，
嗯，对，反正到时候我就知道了，
哦，
对
对，我想想看，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刚才的对话里嘛，就一开始我们聊就是啊，对爱情定义，然后你啪给了三段式，很明显是做了功课准备的，
对对对，
对，爱情是一种感情什么的，
提前做了小抄，
对，需要一种就是性的吸引，或者需要一种肉体的那种亲密关系，然后也需要一些就是对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人和人的互动的感情，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
对。然后又提到就是啊，但是你其实又觉得说，就爱上所有人是可以的，只是说中间
对
一开始的
时候，这是会发生的，
对，是会发生的。
嗯，
其实我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嘛，就是我观察到二十岁左右的，也不是二十岁，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好像都不会再提到爱情会和激情挂钩的感觉。就是，
哦，这样子，
对，感觉现在就是可能起码我目前聊下来的人，我感觉好像很少会有人把激情放在就是爱情的一部分的感觉。
OK，
对，因为我在你里面听到一种就是你说啊要相互妥协相互承诺的一种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还有陪伴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 不期而遇的一种，也不是不期而遇，就是不是说你也没有很刻意的说让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随缘的心态，是不是？对，非常好，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感觉。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年轻人是包括我是吗？
啊，你不是吗？年轻人不是吗？
但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时候，我已经默认的是我的晚辈了。
哦，这样子吧，好吧，三十岁也是年轻人。
行吧。
对，大家都很年轻。
但是我还是追求那个激情的状态的。
啊，你会有激情？
对，
你会觉得说爱情是就是激情是
必须的吗？一定要以激情为开始。就如果
激情是怎么定义的？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种描述状态？期待他的电话。
进入一个词，就是在小红书上什么因为很上头，就是有点上头。
哦，
就像喝酒喝醉了那种。
哦，
对，就是我小时候
老想着对方的感觉吗？
没有，就是有点丧失理智。
啊，
就是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书，叫做杰克伦敦。
嗯，
然后他写一本小说叫做《毒日头》。然后讲的是一个 somehow 就他有点非常直男的一个作家，然后在他的小说里面主角永远都是雄性，然后要在什么阿拉斯加就对他的他写狼写人，
哦，是动物，
对，所以是雄性，
哦，这样子。
然后对他又擅长写什么在什么阿拉斯加淘金啊，然后什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啊，然后什么零下四五十度啊，然后别人都要披一个什么什么16磅的兔毛毯，他只要披10磅就够了，就他喜欢描写这种非常直男的英雄，对，就非常非常直男的那种。然后他里面有形容爱情是一种病毒，是像感冒一样的东西，
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哎我想不起来了，那个哎那本书叫什么，就他也讲那个爱情像霍乱一样
啊，对，
爱情像霍乱一样，是一种
对
让人癫狂的感觉，
对，让人癫狂丧失理智的一种东西，
是是，
对，他里面就形容说，就是里面有女的喜欢上男主角，然后男主角就拒绝一个女的，然后说这个女的疯了，她得了一种叫爱情的感冒，然后还妄想用这个感冒来传染我，然后就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那个女主，她其实也不是女主，就是那个女生吧。然后那个女生就在那个小说里面再也没出现过。
那这个故事她当时是想想啥呢？就是想她拒绝了一个女生什么的。
怎么说呢？就这个作家写的这种直男的故事，在这个直男的故事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女性的存在。她仅是用了一小段来解释说这个男的，唯一跟 romantic 有关系的就是这样一段经历，其他的全部都是他什么各种什么野外生存呀，什么跟动物搏斗啊，什么，
就他追求的更多是人生的激情，他并没有在人身上，
对，就他完全没有这种，就他不是一部爱情的小说。对，
那为什么这个定义打动了你呢？当时
somehow 其实我觉得
你会觉得说我这辈子就是不要爱情了，我的爱情
是
你离我远远，
也不是
这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拥有爱情的人其实很难描述什么是爱情。就像拥有自由的人，他其实说不清楚什么叫自由。最能明白什么是自由的是那比如说被关到监狱里的那些犯人，或者说是他之前过不自由的生活，然后
有对比才有，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于真正有爱情的人来说的话，描述爱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他说的都是一些他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跟他的其他的日常并分不开，对，就可能有一些不是爱情的东西，但他在这边其实也和爱情混在一起了。
那你呢？
你
是有爱情的还是没爱情的？
我现在还没有。
但你之前有的话说你会，
对，我之前有过，
对，但那你会怎么描述就是那种爱情的状态，是有激情的成分在里面吗？就你之前说很上头的感觉。
对啊，我最上头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我第一次觉得我喜欢上一个女生的话，我会非常怕死。
怕死？
对，就比如说日常我开车，然后甚至我有骑摩托车，对，就是其实somehow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运动，
对，是的，
然后我做足了各种保护之后，我就还好，我不会有，就除了第一次开车第一次开摩托车我有害怕的感觉，后面就只是在一种很正常的害怕的范围，我从来不会想啊我在下一个拐弯我就突然被撞就死了，对，就是我不会有这种担忧。但是当我一开始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哪怕开着车或者走在路上我都会很担心，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些意外我死了，那该多可惜啊，
这样子，
对，我就见不到这个人了，就我突然会有这种类似一些有点 不太正常的发神经的杞人忧天式的幻想。
但也不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挺好的，就是说这种就是啊，就开始心里有一种，就是你的生命有了更多的期待吧，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
一些依赖那种，
可能直接就啊死了就死了，也不是这意思，呸，
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是
这样
的，
不是这样，什么死都不死，呸，
大
过年了，
我
都快过年了，都快过年了什么的，大家都活得长命百岁，新年快乐没有？播放的时候应该还是圣诞，还要快马上圣诞什么的，
对
对
对，
圣诞快乐，对，永远年轻，对，但是就会多一点，就是对生命的这种渴望吧，可能
对对对，会更加。
有
一
种
依恋，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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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这样的，
产生了一些就是期待什么的，
对对对，
是，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你对爱情的这种想法嘛，
嗯，
然后就是像是提到的，就是一开始这种感情，然后是要有这种身体接触，然后要陪伴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就是你也提到，就是可能就是，嗯，像刚才一种激情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你会觉得就是你在选择一个，不是也不是选择吧，就用选择这个词可能不太对，但就是说，就你会有哪些特质是你觉得说这个人是我可以就是在一起陪伴做一个长久的一个关系的对象什么的？
嗯，特质的话，我觉得
你刚刚说不是说你喜欢一类女生吗？这个一类是什么一类呢？嗯，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这就有点隐私了吧？
啊，这样子，那如果太隐私的话就无所谓。
没有，Annie，我可以说一些比较 general 的
啊，可以可以啊。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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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首先肯定我觉得
散发品质吧，应该这么说，就是比较占用。
没有，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性吸引力。
有性吸引力，
对 对, 对，
就长得漂亮。
不完全。
哦，怎么说呢？
对，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上人肯定是漂亮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她漂亮。
是是，
但是漂亮这种东西就是其实我遇到过有一些女生对男生说她喜欢漂亮的女生会有一点误解。
哦，
就男生说的漂亮当然是我不能说所有吧，
嗯，
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男生喜欢的女生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嗯，
有些人会喜欢比如说长得特别矮的，
嗯，
或者是长得特别高的，
嗯，
或者说长得特别瘦的，长得特别胖的都有，就真的我是遇到过，我有男性朋友他说他就喜欢胖胖的，
嗯，
就这种就是就不是那种商业明星，
不是一个模子本，
对，像那种什么范冰冰啊，
嗯，
整容脸啊，
是
什么，当然没有说范冰冰整容脸，
马上被封杀了，
这是这是并列的关系，
是是是，
反正证明了他不是整容脸，
先自保一下，可以，
对对，反正就是不是那种主流的审美观吧，
嗯，
就
是
其实每个人的审美或多或少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是是，
对对，但是我觉得能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东西，他肯定在你眼中是美丽的，
嗯，对，
是值得欣赏的，
嗯，
是美的，
是，
对。
那你就是提到说你是觉得有性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对，就是觉得美的话可以做朋友嘛，
嗯，
但是有性吸引力的话才会想要跟他有这种感情，就是爱情方面的发展。
性吸引力的话就更具体一点的话有什么，就是说是身材方向的，
就是，
还是一种气质，还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并不一定说是他身材有多么好，但是他会给人一种就是觉得说啊非常有魅力，
对，
或者可能这种你说的是更多是偏向哪一方面的，是一种 physical 的东西，还是一种
这个其实是看个人的，
不是看个人的，是看你的，你家是什么？没有没有，你家
这个就太隐私了，
啊，
对对，我只能
说
一些，对对，就是
个人
来说的话，对，就这个是看个人的啦，就是什么身材啊，声音啊，
嗯，
然后当然我觉得最靠谱的是你跑到 Pornhub 上面看最抛出来的那些分类，对吧？
好的好的，
这个 exactly 是经过商业大数据筛选过的，大家会觉得很有性吸引力的一些label，
嗯，
对吧？当然很多都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甚至是违法的东西，
啊，
但是 政治和法律三套其实也都是人类社会后天出来的一个东西，
创造出来游戏。
对对对，但是说探讨到你的欲望的时候，只是你想但并没有做，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东西。所以你去看这些，其实是我觉得算是应该是最全的吧。
所以说你唯一的看的特质就是行吸引力吗？还有
没有啊？这是首要第一个嘛？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其次的话
engine 是吧，
对，这是一个类似 spark，
对对 spark 的，
对对，像你启动汽车一样需要一个 spark。
是是，对，
然后后面想要长期运转的话，那肯定还是聊不到来啊，然后三观合不合啊，然后具体到可能我会比较喜欢一个女生善良吧。
善良，
对对对。
哦，怎么解释善良这个词呢？
嗯，
对小动物好，和小鸟说话，
这些都非常具体，但是善良是一种感觉吧。
和别人思考吗？这种感觉就是会，
我会觉得善良的人是不太想让跟他接触的人有负面的情绪和感受。
那是一种讨好吗？会是一种不偏向？
太过善良会变成一种讨好。
嗯，
对，但是怎么说呢，不想让别人有负面的情绪跟不敢让别人有负面的情绪是不太一样的。对，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通过怎么说呢，就打一个比方，当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manager， 你有权利，那权利其实给你带来快感的途径有两种。一种途径是你可以比如说给你的下面的人 promotion， 对吧，你可以 improve 他们的 skill，就让他们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获得快感，这是你体现你权力的一种方法。
Hello 大家，
这是你的 power。 然后另外一种 power，
你别用你这个词，听了我有点颤颤心颤，你说你，你说你，
对对，就是
我，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心里面颤一颤的人，不是这种 power， 我还是没说话。我们可能管 promotion 的人应该是 director 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对，就以我来说的话，
你来说的话，你是个 manager，
对，比如说我是 manager，
对，
那我能做的有很多嘛，对吧？我的权就是我是 manager， 跟我普通的developer 的区别肯定在于有一些 resource assign 给我了。那我可能可以让他们做这个，可以让他们做那个，然后还可以告他们一些 feedback， 是一些 manager 最基本的function。然后那通过这些 function， 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吧？那有一些权力的拥有者，他的快感来自于压迫。就是说我像比如说。酒桌文化，你们一个不喜欢喝的酒的人，或者说他喝不下去了，
你这山东人说这种话，我理解你，我理解你的意思。
OK，
对对对，
而且就是当你强迫一个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快感。
是啊，好的，
对，这是一种权力能够带给人的快感。还有另外一种快感是，当你用权力去帮助了别人，也会带来一种快感。然后这两种快感都是人，我觉得都是人可以 enjoy 的。就是。不管善良的还是不善良的人，他都可以 enjoy 到这种快乐，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快乐，就像你吃糖会觉得甜，吃盐会觉得咸一样。
好吧。
对，但是你究竟喜欢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是一种 preference。
是。
对，然后那你究竟更加以让别人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为主，还是说？你希望通过让别人痛苦来获得自己的快乐，这是我觉得善良和不善良的一些区别。
就吃甜豆腐的就是好人，是甜豆腐的就是不善良是坏人，是这种感觉吗？
没有，就是当我说善良和不善良的时候，其实不带有道德的批判。
这样子。
对，就是单纯的怎么说，我没有说不善良就一定是不好的。对吧，就比如说身为警察，我惩治犯人分子的时候，对吧，这是我行使我的权利，但是犯罪分子越早被我抓住，我看他们越痛苦，我就越开心，这也是一种正义。
别太紧张。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阻止坏人做坏事。
好的。
对吧，坏人做坏事他有快感吧。
那
其实我是让坏人痛苦了的。对吧，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我阻止了坏人做坏事，那我这是一种好的我就是以别人的痛苦为我自己善良的过程。
你最后这句话是可以
对，就是我觉得
对对，但我
善和恶三号应该是中性的。
是对对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对，但是又会，但是话题说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说，就是你还提到的这几个特质嘛，就是说性吸引力、聊得来、三观，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善良。 还有什么别的你觉得就是比较对你来讲比较重要的特质吗什么的？
重要的特质，
对，或者就是这些几个 checklist 就没问题了什么的，我感觉。
其实我觉得前面几个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是，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我对比之前我讨论那些人的那个 checklist 来讲的话，有些人会提到就是诚实或者是靠谱、reliable、
okay、
这种感觉，对，可能是或者是聊得来开心，就是或者是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幽默
啊，
可能也是一个，对
，OK。
但是对你来讲的话，就信息力、三观、善良，
对，
是这三点类似的感觉。
嗯，对。
哦，那你会觉得这种就是你对之前就是爱情的定义啊，然后还有就是这种你在寻找一个人的时候爱情的对象的特质的这些，你觉得是有受你家庭关系的一些就是原生家庭关系的一些影响吗？比如说你父母可能就是类似的一些、有一些 influence 在你身上吗？在你在就是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影响我觉得不大。
哦，不大吗？
对，因为因为我们说是爱情嘛，
嗯嗯，
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的话，甚至我觉得大多数的中国式 typical 的家庭里面的话、父母是不会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展现给小孩的，他们展现的更多是家庭责任，然后这种偏组织方向的东西。
是，
比如说我的父母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讲什么啊我爱你啊什么，或者说有些亲密的行为啊，就这些 somehow 在这种传统的习惯当中都是要避着小孩的嘛，对吧？所以可能，但是确实当我长大了之后，他们会说一说他们当年比如说是怎么认识的啊，为什么觉得、我爸为什么觉得我妈好啊，我妈为什么觉得我爸好啊、那这个是有一些这种感情的东西，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只能说属于一个我比较关系好的人向我分享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能够对我产生的影响，
这样子就是更多。但是会比如说那种就是你父母在相互之间的互动，就是日常家庭的关系中互动的时候，就是我说这个例子是比如说就是啊父母老吵架可能会对人来讲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听起来你身上似乎是这种影响没有太多，是吗？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
我父母也吵架，但是somehow对我的影响是对我对婚姻的认识的影响
啊、
对于爱情的话，我不觉得他们那个和爱情就是他们吵架和爱情其实没什么关系、他们吵架永远就是什么酱醋油盐酱醋茶嘛、对吧、啊？不是说什么啊，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什么你出轨什么，我们家还没有那么抓嘛。
哦，这样子，就是你今天又没有买鸡蛋，是吧？
对，
这种比较温馨式的吵架。
对对，我叫你去买酱油，就是你什么买回来带盐什么这种。
是。
对，
有没有替我说话什么的？
对，差不多。
理解。对。那你就是回到你自己身上的话，可能你父母对你来讲爱情观，就你现在这种爱情观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你回顾你的话，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有没有一些人生重要的时刻塑造了？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十几岁的时候的明威就已经是想到说我要有性吸引力，我要有。
那没有。
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就我的认知来讲的话，我真正怎么说呢？我喜欢女生肯定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在初中就有喜欢的女生啊什么、
那不算早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孩子就小学的小孩子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有穿什么花心大萝卜什么的。
对，
但那是你去说。
OK， 小学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
哦，
但我不觉得我喜欢她。对，就反正那种很萌妹的感觉，对，然后初中会有喜欢的女生，然后会想要跟她告白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各种什么歌曲啊、小说啊、电视影电视剧啊这些东西。
就产生了一种对爱情的幻想。
对，就那个时候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男的会喜欢女的，女的会喜欢男的，然后你们想要谈恋爱、想要脱手，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就那种很狗血的青春剧嘛，它其实somehow是教育了看那个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什么叫谈恋爱。
是，
对，然后
就是一种爱情的模板，行为模板。
对，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直男类的小说，对，然后所以怎么说，我会喜欢女生，但是我并不想进一步下去。对，然后那时候会觉得什么什么 就很中二的，觉得什么大丈夫三尺男儿，什么这些儿女私情啊，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就那个时候甚至没有家长跟我说什么不能早恋，你要好好学习，就是说本能的会觉得喜欢女生somehow是一件，
就让你的男性的气质好像降低了一样，
就
好像就
一方面会觉得，一方面会觉得有点羞耻，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环境是不是我那个环境特有的，还是说大多数环境下都会有，就在那个年纪的话喜欢上一个人是有点羞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对当我可以正常的告诉别人说我喜欢谁谁谁还不会觉得很羞耻的时候，已经是我感觉是本科都毕业了，
这样子，这样子吗？
对，
大学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吗？大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羞耻吗？
大学的时候说到我喜欢过谁谁谁不会羞耻
啊，但是说
但是说我现在喜欢谁还是有点羞耻，
好像暴露了自己的一个弱点给
别人，对
对，
就是怕被人耻笑啊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那种什么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你告诉你的好哥们儿我喜欢谁谁，他们就合起伙来帮你追他，那种情形是不太存在的，
打门说哎啥消息，
对，永远都是看你和那个女生somehow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起哄，然后让你难堪，对，
这样子就不是助力是阻力了，
对，是阻力，一个非常哈士的环境，
哇，这个你们学校环境这么恶劣，
对，我觉得这我觉得可能跟比如说性教育或者说是情感教育有一些关系吧，
也是，
对，在那个时候就就是没有说把早恋查得特别严，但是你会知道这是一个不太鼓励的东西。
是是是，
对
对，我觉得我也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北方，我不知道你那里，
对，我
是
对陕西
是
北方，
现在是后来大学去了成都什么的，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北方整体环境确实是比较保守一些，偏保守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子，
对，尤其要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情况，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很多高中就是小学或者校规或者什么老师就都会抓出来典型批评一下，
对对对对，
会不由自主的会加强那种印象，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选择性宣传，一个小孩谈恋爱了之后学习差了就重点宣传，然后告诉所有人谈恋爱有这个负面作用，
是是，
然后如果学霸谈恋爱了他学习还很好就
特地
低调处理
啊，确实是
不会特意强调他谈恋爱了，
是是的，就不太会抓什么的，
对对对，
但成绩一旦下降就不行了，
对对对，马上就抓奖
啊，是是，就是这种代价在那儿，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了你现在这种就是对爱情的定义呢？
我觉得我谈第一个恋爱就是暗恋不算，就是第一个在一起的长期关系会对我影响非常大。
这样子。
对，
那是在大学以后吗？还是？
对对，是我来这边之后读了 PhD。
这样子。
对对，
也算是校园青涩爱情啊什么的。
算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嗯。
然后那个事情就是塑造了你现在的爱情观什么的。
不能叫塑造，反正影响会比较大。然后塑造的话，肯定是其实一直是在变的。
这样子。
对，我觉得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会稍微再成长一点或者再变一点。
理解理解，就是说一种就是慢慢塑造出来的，
对对对对，比如说可能过个两三年之后又是其他的，
又是另外一个人的，
对对，
但是就开始敲木鱼是吗？随便啊随便没有了，开始
说不定会变成花花公子
哦，也有可能吧，
万事都有可能，
你小心不要被查重庆什么之类奇怪的情报出来，洁身自好没有，做一个好人，
不知道这些一切都有可能，只是可能性。
好的好的，那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希望大家还是做个好人。对，对，那聊到这个的话，那就是你对婚姻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我们前面都在聊爱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婚姻其实我还想过蛮久的，因为毕竟到年龄了嘛，我确实在思考就是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找个人结婚啊，对对对，要不要妥协，或者妥协就妥协多少，类似这种。其实我对现代婚姻制度还蛮绝望的。
怎么说？
就是我之前其实看过一本书，他讲就是现代婚姻制度，比如说特指的一夫一妻的制度，然后法律保护你的共同财产什么什么，其实也才建立不到200年。而且就在中国可能历史就更短了。然后当然婚姻本身，比如说一夫多妻的，或者说一夫一妻多妾这种制度在很久以前也有，但是就是现代的婚姻制度本质上还是 首先它比较新，其次这个世界变化其实变得比它还要快。
嗯嗯，
就比如说女权的觉醒啊，然后比如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啊，然后还有比如说社会原子化，就是说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非常好，其实不需要一个家庭来 support 你。
嗯，
你只要有就比如法律保障啊，医疗保障啊，这些就没有那种成家的迫切性。
嗯，
那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就怎么说呢，我是比较传统的。
嗯，
但是理论上来说的话，其实生小孩跟结婚也是可以分开的。
嗯，
对吧，就性关系和婚姻也是可以分开的。
嗯，
就是任何东就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和婚姻分开。
嗯，
但是唯一分不开的就是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病危了，我的伴侣可以签字同意放弃我。
嗯，
对吧，或者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什么就是我的爱人生小孩难产了，
嗯，
我可以签文件说保大还是保小。
嗯，
对吧，或者说是一方死了之后财产由另外一方继承。
嗯，
就是这种受法律约束的东西在我的理解里面可能更偏向婚姻的本质。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婚姻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法律提供的服务。
嗯，
不同的人选择这种服务有它不同的目的。
嗯，
大多数人可能是用这个服务来证明我们的感情到了这个程度了。
嗯，
我们可以做这个承诺，我可以把我放心的交给你，财产也好，还是我病危的时候签放弃，还是接着旧的这个同意书。
嗯，
那这个对这些人代表着这个，当然对有一些人可能有别的东西，比如说他想要谋求地位的上升啊，或者说是什么改良基因啊。哦，感情经和生小孩有关，婚姻倒不是，或者他就是比如想要获取对方的一些社会资源啊。
嗯，
或者说是就是父母命令我，那我就一定要找一个人就是应对这种 social pressure 啊，然后或者说就单纯想找一个人一起来玩，或者说我见过有人结婚就是为了什么少报税。
哦，啊，但其实也有婚姻税了。对，不过确实是一般来讲，
啊，
如果有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所以就
嗯，
这就是我认为的婚姻吧。
嗯，所以说你会对婚姻是一种就是对你来讲是需要就是你聊了很多你对婚姻的认识吗？
嗯，
apply 到你身上婚姻的 application
啊，
你的话会觉得是怎么？
那我还是比较传统的
啊，你会觉得说婚姻是有一个
对对，就是感情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是觉得足够信任对方。
嗯，
然后可以做出这种承诺，然后把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一部分都，
嗯，
share 出来。
哦，
然后反正是一种 mix 吧。
嗯，
就是利益的那方面肯定是清楚的。
嗯，
然后但是感情的方面也是不能够割舍的，
就是也是要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对对对对
对。哦，聊了好多啊，感觉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聊天什么的。
嗯，
对，我们就进入一个最后的一个小环节什么的，人生小问题。
okay。
哎，我的卡片呢，人生小问题的提醒什么的。对，但我觉得你聊了好多问题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说不定后面我们可以请一个什么嘉宾返场，再来做一个小讨论什么的。
掰头是吗？
掰头一下。没有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蛮有意思一点，就是我发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目前讨论聊到人，好多人其实想法都是很类似的。
啊，
对对对，就是对婚姻的想法也是，就是确实婚姻我觉得确实渐渐的变成了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因为选择变得更多了嘛。
嗯，对
对，所以说就是
而且跟现在
是不一样，
现在人的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了。
是是，对，所以我们后面说不定可以做个返场讨论什么的。感觉会很玩。
我是觉得婚姻有点类似奢侈品，就很难去拥有。
哦，
你要有很大的 cost 才能拥有这个奢侈品。
嗯，因为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你要放足够的牌码在桌子上的感觉。
对，你付出的会变得更多。
嗯，
然后你必须要足够喜欢它，足够 enjoy，
是是，
你才可以决定去拥有它。
对，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嗯，
它只是没有的时候 somehow 你会有点失落，或者说少了那部分的乐趣。
嗯，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婚姻是你人生的必需品什么的。
我很想有它，
哦，
但它有点奢侈品
啊，这样子。
但是人总会买几个奢侈品嘛，
好好好，
买得到就不确定了，
真的不行，下次离了婚，再来一点。
我的奢侈品可能比如说很贵的车啊，这些也是奢侈品，
对，是，
或很贵的房子也是奢侈品，
也是，对，
嗯，
好的
，OK，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小环节，最后的，对，来抽一个卡片，回答一个问题，哦，这么直接就对上面一个
啊，随缘嘛，
啊，随缘随缘。是什么问题？
What is life about for me right now? 生活对于我来说目前是什么？
对啊，是什么？
嗯，生活对我来说像一个游戏。
哦。
嗯。
体验是吗？
像一个游戏，就是
探索。
就是我活着。
嗯，
我出生下来其实并不是我的选择，
嗯，
但是我还蛮怕死的，
哦，
所以我也不会死。那这个就是我知道，终究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合上电脑之后，所有的技能什么装备其实就没了嘛。
对，是的。
然后那我也知道，人死了之后，其实我也不相信有什么轮回、灵魂这些东西。
哦，
所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